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研读新约提摩太后书，我深信你已经从过去的节目中得到了丰富的属灵教导。今天我们要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到二十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打开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主题是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好，请以恭敬的心聆听圣经的教训。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查考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书信，提摩太后书。现在我们进入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一节说，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律法主义会在教会里面带来危害。律法主义的概念呢，就是以自己的工作来取得神的喜悦，但事实并非如此啊。所以保罗说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和第二节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当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就是福音得以被传扬的方式，就是要以神的真理去带领你做主的门徒，以生命去影响生命。当我们的年龄渐渐的老去，我们应该将自己的生活传承给年轻的牧者，与他们分享，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教导他们，将神的话语交托给他们。这样一来呢，他们才能够出去再去对那些有信心的人做同样的教导工作，他们就可以去教导别人了。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当他们在加略山教会开展事工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群人，许多时候呢，这些人和他们的妻子在一周里面有五个晚上都到教会里面去。两年之后呢，史密斯牧师认为时间到了，这些人要开始去教导他们自己的家庭查经了。又过了两年之后呢，有许多弟兄姐妹在他们自己的家庭里查经而得救了。然后呢，又开始在第二批的人家庭里开始查经班，然后就一直这样延续传递下去。弟兄姐妹，你教导有信心的人，使他们可以去教导其他的人。你教导人成为门徒，然后呢，他们就会再去教导别人成为门徒。这就是教导福音的过程。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是在真正的战斗当中，这是一场坚固的战斗。是为了人类灵魂永恒的归宿而战斗，这是一种猛烈的战争。我们的敌人是残暴的，他日夜不断地攻击我们，他永远不会放松，我们所面对的压力是大的。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我们的问题就是频繁的受到世俗杂物的搅扰。正如在路加福音第21章第34节里面 耶稣所说的，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而就是使你措手不及了。主耶稣说的是那长在麦子当中的荆棘。什么是这些荆棘呢？在马太福音第13章的22节，耶稣说，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所以这些对今世生活上的思虑，会把神的真道挤住，而不能结出福音的果子。没有哪一个人在征战的时候，在面对敌军的时候，还被生活上的琐事所缠绕住。我现在呢，正在战斗当中，我不能受到生命里面的这些杂碎的事来困扰我。我所求的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四节里所说的，好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喜悦。你知道我已经向我所服侍的主耶稣这位将军呢委身了，我要进入到战斗当中，随时准备好了。任何时候主给我命令要我行动，我就可以立刻行动。我要讨那位召我成为士兵的主耶稣喜悦，这就是我整个生命所求的，要使那位召我进入战斗的神喜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人若在场上比武，现在保罗拿奥林匹克里的摔跤比赛来做一个比较。在当时呢，摔跤比赛也可以当作是一种争夺控制权的比赛。你去摔跤争斗是为了压倒对方，要得到掌控，要将对手摔出圈外。所以这里说是人在场上比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五节继续说，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你知道裁判可以向你吹哨说，嘿，你刚才做了一个犯规的动作。当我喊暂停之后，你还在打他。除非你以合规则的方式来比赛，你才能够得到冠冕。有许多规则是你必须要遵守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六节说，劳力的农夫在地里面劳力耕种的农夫应该先得到收成的粮食。在田里面工作，你就可以吃那里的出产，摘取成熟的果实你可以先吃。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说，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这就是福音的本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要忘记这件事，要记得耶稣的复活。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福音可以传扬了。所以呢，保罗鼓励提摩太要回到福音的本质上。你可以发现，每次谈到中心的讯息，那是基督教与佛教或者孔子的儒教思想，或者是其他的任何宗教体系之间有所不同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由死里复活了。因此保罗提醒提摩太要记得基督教的这个独特的与其他宗教完全不同的核心思想。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保罗说，我为着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感谢神，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这些兵丁可以捆绑我，可以把我的手绑起来，但是他们呢，却不能捆绑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呢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我可以忍耐受捆绑的刑罚，因为神已经让一些人可以得到救恩。因此呢，如果我牺牲，借着我的委身，我就可以将耶稣基督那伟大奥妙的知识带给你们了。我所求的就是见到人们可以得到这个救恩，这个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让他们也分享到 成为神儿女的永恒的荣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是这么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哇，是的，保罗现在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一点也不轻松，他正在遭受苦难。但是这苦难呢，却不能与那永恒的荣耀相比较啊。所以保罗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难，保罗啊，你说这个苦难是极为短暂和轻微的吗？朋友啊，如果你被人用石头扔着打你，受了三次鞭刑啊，有三次被鞭打了39下，你还碰过船难被人打，又多次被下到监牢里，你还会说这是至暂至轻的苦难吗？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17节，保罗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对比。这个苦难是短暂的轻微的，而荣耀呢却是永恒的极重的。所以要忍耐，成为一个好士兵，不要被世上的琐事所纠缠，要去寻求，去讨那召你成为好士兵的神的喜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11节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人们就快要来夺取我的生命了，但是这肉体生命的死亡，而我呢，却是要与耶稣基督永远活着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12和13节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有些人呢会说相当浮夸的话，他们说，哎，我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那又怎么样呢？你知道吗？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对整个事实一点也没有影响。你可以否认耶稣啊，但是他呢不会否认他自己的。要否认你自己的存在，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当你说我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的意思呢如同在说我不相信二加二会等于四。那么你就会别人会望着你说，这家伙是傻瓜，连二加二等于四他都不知道。但是无所谓啊，你有权利不知道这样的事吗？但是你不能改变二加二等于四这个事实，不论你是否相信耶稣，这完全不会改变耶稣的本质和事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个事实，他为我们的罪而受死，这是个事实，不论你是否相信，他都存在。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一点影响都没有，但这却对你自己呢会造成严重而且是永远的影响。因此去说，哎呀，我就是不相信这些事，这种说法呢是滑稽可笑的，因为这个事实不会因为你肯不肯相信它就变得不存在了。你可以否认抵挡这个真理，但是耶稣自己不会否认他自己，他也不会否认他的所在以及他已经成就的救恩。所以呢，就算我们不相信耶稣，他仍然是真实的存在，他不能否认他自己。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14节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有些人呢总是在圣经的言语概念一些小的事情上去争辩，然而他们真的丝毫不会得到益处。你知道吗？教会过去因为在一个针头上可以站得多少天使争论而造成了分裂，人们有各种奇怪的念头。哇，这真是愚昧，这种争论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和好处。但你见到许多人提起这些小事，然后在教会中造成了分裂。 弟兄啊，你是用什么方式受洗的或者是受浸的呢？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你这样不算是真正的行了浸礼了，你最好以正确的方式再进行一次。人们总是拿这些可笑的小事，用这些琐碎的事来搅扰人们，搅乱人心。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段特别的经文影响了斯科夫对圣经时期的注解。在斯科夫圣经当中，他将以真理的话语来将时代划分成为几个部分。我认为呢，他有些发挥过度了，但是这一节经文使他做出这种分类呢，是很有意思的事。特别是在斯科夫圣经当中，他将我们的时代呢分为无罪时期、受管制时期、律法时期、恩典时期，以及将来由基督统治的时期。这种分裂呢，可以算是正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仔细的阅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十六节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有些人以神的恩典来作为隐藏的外衣，他们放纵自己在淫荡污秽的勾当当中。他们说，如果神是那样乐意赦免我们，又充满着丰盛的恩典，那么我们做什么恶事都无所谓了吗？因为我们可以求他呀，他就立刻赦免我们了吗？你知道神是充满恩典的吗？并且包含一切，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行恶呀，然后再来寻求神的恩典和赦免吧。不对，不是如此的。这种虚假的亵渎神的自我假设，只会使人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和第二节，保罗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神的恩典不是该将我们继续去做是轻忽污秽生活的借口或者是理由啊！你不要说啊，神的恩典将会复辟我，这种说法是亵渎，是无意的空虚的言语，你要小心这样的话语。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十七节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我的意思是，保罗并不介意将这些人的名字写出来，是吧？哦，保罗的意思是，你们呢，真可耻，我要将这些事写出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十八节说，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现在呢，耶和华见证人会也说啊，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而耶稣呢，已经在1914年的时候再来到世界上了，你难道不知道吗？我认为呢，每一个人的眼睛都可以见到耶稣，但是他们说不是的，只有那些有属灵能力人的眼睛才能够见到。那些人呢，是住在他们的指挥总部里的，那些个人已经见到主耶稣了。那些位于纽约的有属灵视觉的人们，而耶稣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去建立了他的统治，而且呢，他也在纽约，正在透过这个隐秘的管道来治理人们。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的说法是，我们现在呢已经处于国度的时期，撒旦已经被捆绑了，荣耀归于神。嚯，如果现在是国度时期，那么我将会非常的失望，我对国度时期有更多的期盼。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歪论恰恰说明了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他们真的使许多人离开了真道，而去追随他们那些怪异的理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十九节说，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第十九节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如果你已经被称为基督徒了，如果你接受基督的名字，那么你就要脱离这些不义的事。主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在这里呢，保罗提到教会呢如同一间大宅院。耶稣在讲国度比喻的时候呢，他指出教会将会成为某一种神不悦纳的样式。在马太福音第12章和13章里面讲到教会的七个比喻里面，那里说到在国度的时期教会将成为的样式。首先说到芥菜种子啊，那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当它被种在土里长大起来会成为一棵大树。哦，慢着，芥菜种你知道在以色列并没有所谓的芥菜树啊，只有比较矮小的芥菜丛林丛，所以你得让它一直长下去它才能够长着一棵树。而这些空中的飞鸟来栖息在这个树上。在圣经里面，鸟的含义呢通常是使用在邪恶的事上。你还记得撒种的比喻里面有掉在路旁的种子，它们被飞鸟吃掉了。这个飞鸟呢就是指撒旦来将神的话语从人们的心中拔掉了，将神的话语不能在人的心中生根。那么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他所说的是撒旦将会来栖息在教会的树干上。是的，撒旦会找到教会的树干来作为栖息的地方。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呢就分享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查考保罗的提摩太后书，请您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圣经提醒我们务要抵挡魔鬼，这就是我们对付魔鬼撒旦的态度。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为我们讲解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警惕我们要提防那些假的教训，这是很重要的教导，希望你别错过。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密切关注。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假如你在信仰生活上遇到了难处，请来信与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地帮助你。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跟他交通。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大大地祝福你，以他的爱、他的话语和真理来充满你，在所有的事上都指引你。当我们以神的话语来生活，奠基在真理之上，使这个星期充满着荣耀。愿你在主基督里面长进成熟，并且得以建立，直到你被神以大能的方式来使用，将荣耀和喜悦都归给神。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 www.radio.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